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，不变则穷。
变幻才是永恒，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，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。
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，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。
香港家书，
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金读常务委员会主席张建良。
亲爱的 WK， 机场一别之后呢，转眼又已经好几个星期了。回到香港呢，实在太忙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先有时间写信补充我们未讲完的话题。我听到你放弃了高薪厚职，选择去贫穷的地方呢，去服务一些低下层的贫苦病人，令我十分敬佩。你为理想那份的坚持和身体力行令人敬佩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鼓励性的榜样。虽然我们所学的医学专科不同，但很多谢你仍然关心我的工作，亦都牵挂一些受毒品影响的病人。你问及香港现时吸毒的情况，其实香港的吸毒人数有持续回落的趋势的。由2008的高峰大幅下降 37% 去到去年不足9000人。不过值得关注的就是吸食冰毒的人数，这个比率在过去3年并没有下跌，反而是有上升的趋势。在2014年更加上升了20%多，而这个情况看来还会持续下去。你都知道冰毒其实是会破坏大脑的神经细胞，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。我的冰毒病人里面其实很多都有紧张啊、幻觉啊、被害的妄想啊等等这些精神科的后遗症。有时甚至有自杀啊或者暴力倾向。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，有机会会演变成为长期的精神病患者的。如何处理冰毒的个案，将会是未来这几年禁毒工作里面一个重大的挑战。香港在这方面可以是说受过教训的，我们都经历过冰毒的祸害。禁毒常务委员会是会提高警觉，灵活运用资源和支持不同的服务模式，防患于未然。以免那些很失常的新闻将女朋友扔落街那一类，这些的悲剧重临社会。除了冰毒的问题以外，我们亦都注意到人口结构的特征有所变化。早年的吸毒者多数都是21岁以下的青少年，但现在吸毒者都多数是介乎21至30的成年人。他们上有父母，下有子女，同时亦都会要面对配偶、自己的工作、生活等等多方面的问题。我们已经不能够好像以往一样单纯集中怎样跟他们脱瘾、戒毒。在治疗的初期，其实需要引入跨范畴、跨专业的服务去协助他们康复。再者，当他们成功戒毒之后，一定要加强职业的培训，加强续雇的服务，以协助他们重投社会，才能够有效减低他们再次吸毒，同埋协助他们打开人生的新的一页。另外，我们也要警惕一代传一代的吸毒现象。这个是一个很复杂很多诱因的问题。很多时候如果父母吸毒，他们的子女耳濡目染亦都会受到毒品的影响的。另外家庭关系亦都是重要的因素。其实不少子女因为父母一方吸毒，缺乏家庭温暖，在很早年就离家出走，或者受到一些朋辈的影响而染上毒瘾，泥足深陷。所谓一人吸毒全家受害，家人很多时候都是彷徨无助，又不敢去亲朋戚友讲他们的困境，而且终日以泪洗面，亦都无助到一筹莫展。有个别的父母甚至是绝望、自责、有轻生的念头，亦都有些甚至是自己都吃了一份叫做身间，结果更加是令到他们万劫不复。 其实呢，家人在整个戒毒的过程里面担当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的。吸毒者由被发现接受戒毒治疗，继而康复，以至到最后呢，去预防他再次吸毒这个这样的治疗过程里面，家人所给予的支援都是非常的关键，非常的重要。现在香港很多服务的提供者呢，已经将家庭成员纳入他们治疗康复计划里面，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。帮助吸毒者修补和父母已经破裂的关系，这个是从根本上去治理他们吸毒背后的诱因。作为医务人员，其实我很乐于见到家庭治疗在戒毒服务里面开始受到重视，并且有所发展。针对这些新形势，政府和禁毒业界在去年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，由我领导制定了本港戒毒治疗康复服务在2015年到2017年的策略和方向。我们建议未来三年的重点应该放在深化现有的服务，为吸毒者家人提供更有力的支援，并且加强戒毒者的续顾服务和减少他们再次吸毒的机会，并协助他们重投社会。今日氯胺酮、冰毒、可卡因、大麻等等危害精神毒品，虽然已经取代了海洛因成为最常吸的毒品，但是毒品的形势其实是瞬息万变的，边个都睇唔透啦，听日会唔会有一啲新兴嘅毒品呢取而代之。唯一可以肯定嘅呢，就係无论传统嘅毒品亦或係危害精神毒品呢，都会损害健康，损害呢个吸毒者呢佢嘅社会功能同埋家庭嗰个嘅关系。作为禁毒常务委员会嘅主席啦，我希望日后委员会会继续同政府啦同埋业界紧密合作，因应唔同嘅转变同埋呢个毒品嗰个嘅新嘅形势呢，调整和改进我们这个戒毒治疗康复的模式，致力是全面防治毒品的问题。你曾经讲笑说你的电话的尾数是2959，即是易救那些不救。你的志愿就是专为那些难医、少人关注的小群人士去服务。这个是十分贴切的。其实我选择做抗毒的工作也是觉得十分艰巨。对很多人来讲，这个是一个打不赢的仗。但在我来讲，我着眼的不是个难度，而是背后那种的意义和使命。好多谢你一直跟我分享你的生活、挣扎、使命，并且互相勉励、互相扶持。希望我们日后大家是继续为自己的目标一同努力。祝生活愉快，同学见谅。2015年8月8日。